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的时候，我们很有热情地谨守律法，但是呢，却变得胆怯了，只想毫无风险。我们会刻意地克制住自己，但是往往成了一个障碍，没有办法明白神完全的设计。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你如果发现自己花更多的时间把脚放在那个刹车上面，而不是放在油门上，那今天的信息就要给你挑战了。这是根据传道书第十一章，你如果是错过了之前所讲的信息，我们会先用一些有用的重点开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乐观吧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找了现代的中文修订本，我发现这一段经文在这个修订本里面有很有意思和启发性的解释。我们看传道书的第十一章头六节的经文，在这个修订本里面他怎么说的？把你的钱投在对外贸易上，总会有盈利的一天。要在好些不同的地方投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世上会遭遇什么厄运。树无论朝哪方向倒，就倒在那里，云的水汽饱和，雨就降下。如果你要等待风调雨顺，那么你就永远撒不了种，永远不能收割。你不能了解新生命怎样在孕妇的腹中成长，你也没有办法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怎样工作。你早上晚上都要撒种，因为你不晓得所撒的种是不是都能够生长，也不晓得早上撒的是不是比晚上撒的好。你看，这不是很棒的思想吗？或是两样都好？如果是正确的分析理解这一段经文的话，就能够找到四个神直接给予这个世代的不寻常的建议。每一个建议都跟你今天经常会听到的内容形成了很大的对比。首先，第一个建议，不要保护自己，要放开自己。这就是所罗门在第一节所说的，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不要将粮食放在冰箱里面，不要存放在餐具室里面，这会发霉的，你要丢掉它。丢在哪里呢？我读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但是我应该要如何做呢？这个需要做什么呢？下一节经文就告诉你，不要为自己收藏，而是要给予和投资。你放开自己的时候要乐观，投资的时候要乐观，放开自己的时候也要乐观。所以传道书的十一章二节就说，你要分给七人，或是分给八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需要帮助的。这是不是表示当我这么做就保证我可以没有苦难吗？就可以不用再忧虑会有什么厄运吗？不是的，相反的。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后面，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 临到地上。但是好消息来了，好消息就是，即使这些困难出现了，长久以后你会找到益处的，这就是神给你的应许。慷慨施予之后要保持乐观，遇见难处要保持乐观。这里是第三个意见啊，就是第三节第四节。在我们探讨这个意见之前，让我们来看一看经文，传道书的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在这个之后要给一个惊叹号，不要随波逐流啦，你看见显而易见和无可避免的事，不要因此受到困扰，还要追求生命。随着年龄渐渐的增长，我发现人们执着于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例如说天气了，报税的税项了，账单了，别人的反应啊，时间呢，迅速而来的死亡啊，就算是你百般的忧虑，这些仍然会来到的，这些事情肯定是会发生的。所以追求生命的时候要乐观，要追求那些可以改变的事物，专注那些可以改变的。我可以强调这个重点吗？千万不要追求金钱啊。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你要分给七人，或者是分给八人。不要老是挂念钱财的流向，将你的剪贴板给丢掉，不要等待别人的感谢信，不要期望对方会回报你。你施予，你给予的时候，只求施予给予吧。你不是为了要有回报才去施予才给予的，是不是呢？这就是神的计划。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算有的人不相信神，但是神他仍然施予恩典，仍然施予，神他是会一直这样做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人内心苦读，很难将这些信息听进你的心里面，但是不要再疑惑了，而是要提起信心，相信永活的神。这是最后两节经文，提起信心，相信永活的神。正如同你不知道风的轨迹，也正如同你不知道胎儿的骨头是在母亲的肚子里怎样成型的，但是你接受母亲的腹中还没有出生的小孩。因此，这就好比你不知道真相，但你仍然相信神会带来风的，仍然相信神随着自己的喜好来塑造胎儿的骨头的。你要相信神，提起信心，相信他。不要等到情况完美了才去做，不要等到完全没有风险了才敢委身，不要等到完全自由和安全了才去做。你们不要保护自己了，相反的，你们要放开自己。不要保存粮食了，相反的，你们要投资。不要随波逐流了，相反的，你们要逆流而上。不要再疑惑了，而是要勇敢的相信。我很喜欢经文的说法，第六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让我跟你们分享我人生的一些小片段。几十年前，我跟妻子结婚之后，随即就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当时招兵的军官保证我绝对不会派出到国外去的，而且呢，军旅生活一定很平顺愉快。我竟然相信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太愚蠢。我的计划给打断了，给终止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不允许家人同行，因此呢，妻子留在家人的身边，我呢，则是在日本度过了18个月，遇见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世界。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失去了权力。我不太知道这是早晨要撒种的机会。在我放下水手带之前，我已经知道进入了一个充满性欲的地方。在那个岛上，生活非常的放荡，几乎所有的水兵都在滥交。在岛上，他们都有一个女人。我自己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我希望带来影响，跟别人不同，但是我很害怕，因为我像你一样，同样的欠缺能力。我跟你一样是同一类的人，但是感谢神，我有耶稣基督。我记得在自己将水手带丢在地上之前，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纯洁，给我机会来为基督做见证。在这次的任务结束之前，让我宣告福音，好使我不用留下糟糕的回忆。愿我不再与这些人为伍，而是为你做工。我当时并没有蒙召参与牧养的工作，当时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当时我有一个室友，他名叫艾迪，我很早就已经向他传福音了，但是呢，他不感到兴趣，清楚的就对我说，哎呀，我不想要这些道理啊，这个强强的在生吞下去的，你活你的，我活我的。我就说，明白，知道了。我于是就开始学习服侍神，参与了圣经的背诵计划、祷告事工、街头的布道，又加入了美国的导航会。一位好朋友，他帮助我建立生命，认识基督的生命。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个人。我祷告了很久，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带领艾迪信主。我知道他不想听福音，或者他能够帮助我重新的认识经文。我于是就说了，我要告诉你哦，我得要背诵一些经文，希望你能够帮我复习经文。这个艾迪啊，他就说，哎，可以啊，但是你可别向我传福音，知道吧？不要说什么大道理，我只是帮助你背诵经文的，我会尽量帮助你的。啊，我就说，好吧。于是呢，我们几个月来就一同的背诵经文。各位，请你听着哦，艾迪他纠正我背诵经文错误的部分，鼓励我，但是呢，从来没有回应我。一直到近来，我的电话响起了，是艾迪他在找我。他告诉我说，我的妻子和我都已经得救了，感谢你为基督而活。你记得那些日子所背诵的经文吗？我说，记得啊。他说，他们真的有效。早上撒下仁慈的种子，中午和晚上也要撒下。上个周，神让我看见当时在日本所撒的种子，现在已经收割了。但是你看，这很容易令人产生懒惰的心态的，以为这是传道人的工作。但这个经文不是写给传道人的，因此我想要给你2到3个非常实用的意见，让你应该有乐观的心态。首先是跟起步有关的，起步哈，今天就要开始产生动力，永远不要放弃。今天 就要开始产生动力，永远不要放弃。什么意思呢？你要找一些人，将自己的资源投资在这个人他的身上，找一所基督教的学校，投入当中的服事，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同辈，找一些自己能够融入的团体，让自己的生命去发光。你要参与一些志愿的服务，走入到人群当中，拒绝虚度生命啊！你记得阿拉斯加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标语吗？今天就开始。如果今天不开始，很可能从此都不会开始。不要等到天气改变了才行动，不要等到儿女长大了才开始。有的孩子从来都不会成熟的。不要等到配偶回来才开始，不要等到情况好转了才开始，也不要等到有足够的金钱。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没有人会等到存足够的金钱才去生儿育女的。人们如果等到有足够的金钱才生儿育女，就不会有婴孩出生了。你不要等到情况好转才踏出这一步。整段经文都是在这么催促你的，今天，就在今天，就开始吧。其实第二点，记着智慧是需要配合行动的，明白了吗？智慧是需要配合行动的。当你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你就产生了动力，于是呢，你是想穿上溜冰鞋，快速的离开这里，然后呢，就有一番大作为。你想将储存的粮食两日之内就撒出去啊？这不是明智的，也不是神的教导。等一等，等一等，今天就开始，但是呢，以智慧来开始，求神来教导你如何去逐步的打开人生的每一扇窗户，如何将只有一窗的大楼开始扩建，供给别人住宿。如何将财富投资得当？相比这个世界，你已经做到了。以及如何将部分的财富投资在别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将会给你回报的。记得，智慧需要配合行动。现在是一个忠固哈，在行动开始的时候，当心有敌人的攻击。敌人的攻击是会来到的。当你要为耶稣基督活出一个乐观的人生，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时期是不会很振奋的，会出现一段等候的时期，会有低潮的时期，仿佛人生哎呀没有什么成果。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我自己呢也尝过这样的时期，这是非常难忍受的。但是当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时候，你要当心敌人的攻击啊。敌人就会对你说了，哎呀，这个不值得的，你是个笨蛋，是个愚昧人，你放弃吧，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什么基督啊，基督有没有回应你人生的需要呢？你不要相信了。让我告诉你，乐观的态度只会威胁那些拒绝这样生活的人。当你在等候不做无谓的事情，他们会称你为愚昧笨蛋，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你要如何保持人生好像剃刀一样的锋利呢？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是需要伙伴的，你们需要有伙伴，有同伴，你们没有伙伴是担当不来的。这位伙伴必须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必须要是基督徒。非信徒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意见，或许短暂是有效果的，即使有一点鼓励、振奋、有感染力的热情，但是呢，不会持久的，因为没有持久力，不能延续到死亡之后。然而耶稣基督，他作为你一生的伙伴，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改变了。你可有遇见耶稣基督呢？你可有与他同路同行吗？ 现在你必须要明白，这样的伙伴关系并不是身份平等，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你是仆人，他是神，你是人，他是救主，你是服侍他的。他的死使你可以拥有宽恕、永恒的生命以及全新的方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么人生只剩下两个方向了，就是昨日跟明日。但是对于明天，你却是没有盼望。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一切，你必须要先来到他的面前，唯有他值得等候。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赫尔曼·黑塞，他写的一个短篇故事《克林格索尔的最后一个夏天》，他有这样精彩的描述：人生的消逝仿佛电光一闪，瞬间的光彩无法捕捉，天地永久长存，人脸的变换却何其快速。你光坐着，滴水不沾，告诉我，你在等谁呢？请我们一同低头。或者你的四周围有许多的基督徒，这个很好。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神看见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神他看见你的内心。我们都是看外表的，大家表面上看起来都很不错，但神看的是内心。有的人内心状况不太好了，不完全，也没有宽恕别人的心。有的人的处境呢，可能是很艰难的。不论你相不相信，圣经说，你在灵里面是死的，没有生命的。因此，人若是没有属灵的生命，想要运用这些属灵的原则，都是徒然，没用的。从属灵的角度说，你的情况不会有所改善的，日子可能会明亮一点，因为你的思想正面，但是早晚会昏暗下来，失去光芒。今天你在聆听这些信息，你为什么不像那些基督徒一样的生活呢？只要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你可以说，天父啊，今天我明白了，基督为我而死，我要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得着他的宽恕。我承认我自己是迷失的，已经死了的，没有指望的，我需要你的同路同行，我需要主耶稣基督，我凭着信心接受他所赐给我永生的礼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当我们靠着你冒险做出了转变，我们不用害怕。感谢你，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可以活在永生的光芒当中，好像不会老去。感谢你，我并不是孤身一人的。感谢你带领我的朋友艾迪归入到你的大家庭，还有他的妻子，以及无数人从黑暗进入光明。因为你的子民在早晨撒种，在傍晚也不懒惰。感谢你带来了丰收，现在我们只等候你，带着盼望等候你来动工。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乐观吧。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乐观吧》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